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Kai，
我是 Kai。
今天，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是 Kai 啊。今天 Kai 是那个血汗劳工，所以没办法跟我们一起来录音。然后在这边这一集纪念 Kai， 尤其因为我们这集要聊太阳嘛，太阳。
我们都是 Kai。
然后对，然后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自己里面有个内梗，就是我是 Kai 这件事情。因为之前我们有一次去喝酒的时候。就是跟其他篮球圈的一些人在聊东西，然后我跟 Louis 就自我介绍嘛，然后他们不就没有就是聊跟我们聊天的人没有听出来我们是谁，然后 Kai 就说我是 Kai， 然后那个人就哦你是 Hooptopia 的 Kai， 对，所以Kai 现在的我是 Kai 这个就变成是我们一个小小的 inside joke。对，那我觉得今天很可惜 Kai 没有来啦，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花不少时间聊聊太阳跟金块的那个系列赛。对，那因为其实 Kai 当时是我们里面唯一一个预测金块会在那个系列赛赢的人，所以我其实觉得也是蛮讽刺的。然后他今天不能来录，但既然我们就都讲到太阳跟 Kai， 我们就直接从这个 series 开始聊起好了。因为西区目前这个 conference finals 已经定了嘛，是金块打湖人。那打太阳的这个系列赛的时候，尤其在关门战第六战的时候，太阳是在半场又输了30分，成为联盟历史上唯一一个就是在关门战有两次就是在半场落后30分的球队。所以我觉得其实问题是蛮多的啦。那我先来问这个麦考了，就是太阳他这个我先问一个比较宏观的问题好了。太阳今年这样子第二轮就出局，你会觉得 KD 的这个交易你会有什么 second thoughts 吗？你会不会觉得不值得，或者你觉得还现在说还太早？
我觉得完全不是一个失败的交易，而且如果你把这个镜头锁定在这个系列战的话，Booker 一整个季后赛都打得很好，你甚至可以称他是季后赛最火热、状态最火热的球员。可是我觉得金块本身在包夹策略上面比较多是选择放在 KD 身上，在某一个程度上也释放了 Booker 的火力。嗯，对，就是甚至我在看一些类似像评述的影片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包夹，因为即使就是。而且 Booker 跟 KD 的 two man game 就是一直都打得蛮不错，他们两个在那边互相丢，然后就是对谁切传，然后谁切传丢出来，另外一个人就，但他们两个在把空间制造出来的这个能力相当的好，而且就像比方有一球 Booker 在外线，其实他是正在连续进球的球员，可是金块的防守选择还是会选择要包夹 KD， 所以 KD 就是一个不管到哪一个球队，如大家都已经知道这很 cliche， 到哪一个球队他都有他的进攻上的 gravity， 你猜他只要一出现大家就是得包夹他。那只是说我认为 KD 本身似乎跟太阳其他的球员的配搭，也许是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太多精彩的表现了，但是我至少我们觉得说他跟他自己单兵作战，还有他跟 Booker 的配合，我觉得其实都应该给他打上很高的分数，所以我不会觉得这个交易本身是最后其实 是失败的。
那 OK， 我觉得问一个等于是有点接下去的问题啦，因为太阳现在目前我自己认为今年很大的一个战犯，这个系列赛很大的战犯是一来 Chris Paul 又受伤了，那他在场上的时候其实打的也不是说非常优秀，另外一个就是 DeAndre Ayton， 其实不管是在进攻端或防守端都没有做到大家预期的牵制力。那在你的 roster 因为签来 KD 之后，你等于是给掉了很多你原本既有的 asset 嘛，不管是 Mikal Bridges 或者是 Cameron Johnson 或者是那些 picks， 太阳下一步应该要怎么走？因为等于是说你现在你的 core 是蛮 lockdown 的，就是你的 core 未来几年不太会有太多的大变动的可能性。对，所以我会好奇你们会不会觉得太阳接下来应该要往什么方向去进行。
我自己觉得是蛮就有点困难吧，就是就像你讲的，他把很多除了很好的角色球员交易掉之外，我觉得 Chris Paul 退化的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一个重点。就算你可以把 Ayton 调整到他是一个合格的先发，或者是他慢慢打出自己的身价，我都觉得就是会有一点就感觉这个球队还是少了一个 dimension 的感觉吧。因为毕竟控球在篮球场上还是非常重要，而且其实就老实讲 Ayton 是需要控球去解放他的中锋、嗯、所以你没有一个合格的控球去控制整个节奏，或者是去等于说 connect 所有的进攻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进攻还是会偏于比较 iso ball， 就像今年我们在季后赛看到的、嗯、那我觉得也会之后也会慢慢有点偏向，就是之前 KD 跟 Kyrie 那个时候，就是两个人轮流单打，然后就是他们状况好的时候，当然他们还是一支 unguardable 的球队，可是我就是当然在季后赛你说打七场状况下，就是也比较容易被针，就是比较容易去被做防，就是被对手防守吧。对，所以我觉得就太阳的问题，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因为他们换掉了总教练，所以整个体系都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除非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就是像 Chris Paul， 当然不是说像 Chris Paul 等级一样的控球，但至少也是要在场上可以有一个很好可以连接他们进攻的人，要不然其实你说再怎么换角色球员，你说 Ayton 打得再怎么好，其实都我觉得都差不多啦。对，
我觉得我很同意 Lewis 的好几个观点、啊、我大概讲个两三个，一个是就是 Ayton 的发挥跟 Chris Paul 有没有在场上蛮有关系的，甚至我记得在前两年有一两次太阳在季后赛打得深一点的时候，其实几乎都会说是 Ayton 跟 Chris Paul 一起在进攻把效率拉到很高，然后失误降到最低。我记得那时候好几次看 box score， 你会看到说，哦 ，Chris Paul 本人的失误率绿牌就是在控卫里面偏低的，可让 Ayton 可以打出一场无失误比赛。那他们两个一号跟五号的发挥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其实打这个球队本身不犯错，那他们能够达到的高度就很高。所以 Ayton 现在打得不好的原因，我觉得一半就是因为 Chris Paul 老化，然后甚至后来直接缺席。但是我觉得另外一部分呢，其实好像蛮多球评都有讲到，就是太阳内部里面的这个像是 locker room 问题，就是 Ayton 好像对于在球场上的气氛不太好。比方说我真的有自己看到一个 play， 就是Ayton 篮板抓下来，然后他很心不在焉，所以他转头他就忘记，我忘了尽快哪一个人上去直接投他球丢进去给 Jokic， 就直接就放球两分。我看到 KD 在篮下很明显的 frustrated， 而且Monty Williams 直接就是叫他们的替补球员要 sub 他，就是他感觉他球场上，我认为也不，我们不以评价一个球员到底是打得好还是不好，我们无法评论，就是说他的内心状态没有人知道。可是我觉得他至少他的队友跟他的教练对他的信任都有点问题，至少在那个 play 你就看得出来，哦，对，教练看他一放枪你就准备下去了，哎，对，然后那个他的队友一边就是写这种 play， 你也会让他发生，你这样还算职业球员嘛？哈，那我觉得。我当然没有人真的了解 Ayton 的个性，可是我觉得任何球员在这个球队里面不被一个球队里面不被信任的时候，其实差不多就是他走的时候了。那所以交易的筹码好像这最近的 rumor 是说要准备交易 CP3 还有这个 Ayton 对吗？
就两对，那时候他们一输马上就有风声就出来说那个太阳明年可能会 move 他们两个啦。对，可是像我是觉得 CP3 不好移啊。我觉得一个他现在怎么38、39岁的控卫，有这么多伤病史，他99%他不会再更健康了，对不对？所以其实你现在有 CP3 的时候，你现在就是赌他，你可以在对的 stretch 打抓到他，然后就是凭着这一波气势赢上去。但是我觉得比较危险的是 CP 现在健康的时候，他在场上的价值其实也是 devalue 了蛮多了，不管是他在防守端的贡献值已经没有以前高。然后另外是我觉得在 CP 倒下了之后那几场比赛，太阳的球风很明显的快速很多，对，然后再加上 CP 其实本身也是个粘球的控卫啦，所以其实跟 Booker 跟 KD 这两个现在至少在这个 series 证明了他们现在需要高持球大量持球的打法。我觉得就是可能像 Lewis 讲的，要看下一个教练怎么去使用他们，因为这两个球员在on paper 是很好的 off ball player 啊，我觉得他们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更好去适应他们两个的方式的话，我觉得也许要看下一个教练怎么用。
我还有一个，刚才还有一个观点是，我觉得 Lewis 讲到就是说，他们的 two man game 不一定会这么强势。其实我这点我稍微有一点保留，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对手不是像金块这种五门旗，而且这个3号、4号、5号都还蛮能够，他们的 length 都还蛮够，对他们有锋线还可以在 size 上面、空间上面限制 KD 的话，其实我觉得 Booker 跟 KD 的这个组合的锐利度，我觉得打其他队其实不一定应该，我觉得是他们上风的机会很高、欸，哎，可是就是倒霉是他们遇到金块吧？
对啊，就是这种球队一定是会让人期待，可是 总是感觉就是现实，当你遇到真的一支很完整的球队的时候，现实就是很残酷，就是那种，就是这种感觉。可是因为我觉得当然新教练的整个方针是一个重点，可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还需要观察说这两个人还打不打得回去五球这个点。当然他们都是很好的 scorer， 这毋庸置疑，可是你看像 KD 上次打五球已经是 like他在勇士队的时候，对，就是也是有一段期间，而且他也不年，就是这段期间他也
蛮老的，
对，变老了，也受伤很多次，而且我觉得他的习惯就已经变成是他需要大量持球，因为不管是在篮网或者是到了太阳之后，其实就他都需要，当然他也蛮衰的，但他都是需要就是一整个人去 carry 整支球队那种感觉，就因为你说就算连凯瑞这么 gravity 这么强的球员在球场上的时候 ，KD 他持球自己单打的时间还是很久，所以就是我可能比较不会担心 Booker 吧，因为毕竟就有证明说就是 Chris Paul 在场上的时候他们两个可以生存的很好，可是我觉得就还是要看，就真的要看下一季的磨合吧，真的，因为你如果找来牌子不够大的控球或控场的人，那你怎么可能去压得过 Booker 跟 KD？ 那到最后还是他们两个在打，对啊，对啊。
那如果讲到交易案的话，好像随便看一下，我有看到几个，有人建议那个 Jordan Poole 可以跟 Ayton 兑换。
我觉得
那我可能一个礼拜练球之后，那个 Chris Paul 啊，Devin Booker 跟 KD 就三个人轮流揍他。
我觉得现在不可能吧？Jordan Poole 的价值。
All time low，
我想说两个 lost cases 在那边。
对，我觉得破 lost 的那个程度比 Ayton 高。
我这你可要 Ayton，
对啊 ，Ayton
破这种球员每一年都至少十个吧？对不 对， 對？
就是这个模板的人长这么，
对啊，
模板的人比较多、啊。
我们可以等一下来聊一下。
我现在再把 Williams 找回来都差不多这样、啊。
有多？大家今年破有多么的叠加？那另外一个可能交易好像是小牛，因为小牛好像蛮想要交 Ayton 去的。有这个，
那他们要换谁？
这个
凯瑞吗？
还是 Max 一把？
对啊，所以我其实觉得现实面上交易的选项不多啦。老实说不多，而且这两个人都处于一个交易价值在处下风的时候，所以太阳现在要交易，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有没有可能一捆，然后一同捆包送出去这样子？
我觉得很难，
也很难、哦。
你说 CP 加 Ayton 吗？
太贵，
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一定再怎么样，一定也是别人给一捆。回来换一个人，对吧、啊？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危险的点是在于说，因为太阳今年换新的 owner 嘛 ，Matt Ishbia， 那其实就这个观点，我以前也讲过很多次，就是我自己相信 NBA 的一个现象，就是新的 owner 刚来到一支新的球队的时候，他都会想要大刀阔斧的去大改造。那我觉得 Monty Williams 跟 KD 的交易案，目前是完全是证实了这件事情嘛，因为当初 KD 的交易案其实已经在这个台面上已经一两年了，但是太阳一直都没有 pull the trigger。那他这个新的这个老板一上来，大概一两周或者一个月以内，他就把这个交易完成了。那后面的风声也就是说是他要求要发生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太阳后续会不会有更多 explosive 或者很大交易的动作，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危险，就是我们拿一个最坏的例子比嘛，就是当时篮网的那个 Russian owner 刚来的时候，他还是就是说他把所有东西交易掉，换来 KG 跟 Paul Pierce。就是我担心的点在于说，这些 owner 刚来的时候，他们在
大破大立，
对，就他们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心理学的东西，他们自己在自己的那个领域，自己的可能不管是 business 或是医药什么，不管他们自己的领域，他们都是王者。他们进到篮球圈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个想法是：我在这个地，我在金融业我都可以这么成功，那我在篮球业如果套用一样的模式，我应该也可以成功。我觉得过去篮网的那个 Russian owner 就是这样子，那我不知道这个老板会不会这样，因为今天还是前几天有一个 Woj 的 report 出来说，现在 James Jones 已经不是实质上的 GM 了，就他已经完全没有 power 了，现在完全是 Matt Ishbia 在掌控，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对我而言听起来是个超级大的 red flag 啊，对吧、啊？
Yeah， 所以我觉得这就再看看，我觉得其实蛮有机会，但我觉得真的很难，就是 Ayton 跟 Chris Paul 这两个人，你真的很难。就是
交易嘛，
交易掉、啊，尤其是 Chris Paul， like let's be honest， like 真的不会有球队想要他，除非就是太阳真的要 take 很大的 loss 才有可能把他就是弄掉。可是 like 在那个 如果到那个时刻，那你干脆就把它留着的那种感觉，嗯、就是对啊，反正他一定还可以打嘛，但是可以打几场是问题。嗯、但 Aiton 就，我觉得 Aiton 还是有他的市场啊，一定还有，
有，
只是太阳愿不愿意认赔的问题，或者他找不找得到可以顶替 Aiton 的人。因为其实不管是 Jocklandale 还是 Biombo， 我觉得两个人加起来至少还是有大于 Aiton 啊，这是很明显的、嗯。所以就是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个 system 是就是只用这两个人就替补上 Aiton supposedly 要有的效率值，我觉得是有机会的。但是所以我的 focus 点还是就在控球这一块 ，Yeah、
欸。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Kai 一直在讲一个 slogan， 就是 Payton， 他说 Pay Aiton。
我现在很后悔了。
好，那其实我是、
哦、对我现在想起
Payton
对，
那其实我现在有点想，我想要聊一下金块的几个球员，就是主力球员。嗯、那 Jokic， 我觉得看大家会想要怎么谈他，他太多梗了。那我想要谈另外三位，就是像 Aaron Gordon。然后 Aaron Gordon 在过去的时候是一个就是个跳人，然后打球给人一种比较无脑然后乱刀流的印象。但是我发现他跟 Jokic 的搭配相当不错，特别是在防守，对方也有。比方说像 KD 这种比较、或者我相信如果是 Tatum 来打这个金块队的话，也会被
不好打，
对，也会被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给限制到一个程度。然后同时呢，他我觉得他就是在外线长出来以后变成一个很好用，然后很看用，可能也是因为 Jokic 的这个的影响之类，然后传球跟他的配搭，
他三分命中率在这个系列赛43%。
对啊，我就看他一直进啊，对，其他都底角出来都是他，而且他在底角几乎都绝对不认手他。对，就是
我觉得他其实有点 remind， 就是之前是前金块，但也是前老鹰的球员，就是 Paul Millsap 的打法，
Millsap，
就是应该说用法啦，就是在老鹰的时候，就是 Aaron Gordon 现在的角色，其实就是他现在
是变低锋线吗？
对，就是。但是是可以打那种 undersized 的
big
的那种打法，然后当然 obviously Aaron Gordon 比 Paul Millsap 还要 athletic
运动能力，
对、
啊、
对对，所以在防守上也比 Paul Millsap 好一点，
更好用，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更符合现在篮，应该说更符合现在篮球的那个用法。所以我觉得进攻上来讲，用法其实很像 Paul Millsap。嗯，
但防守上我觉得他可以完全是可以是一个资产的、欸，因为每个球队现在那种运动力高，然后又有 length 的，不管是锋线还是 swingman， 其实。把它放上去应该都可以达成一定的效果，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另外一个像 MPJ， 对啊，我们之前有时候对他的评价就是，对他，我一直很想要称他为小 KD， 但宽叔不同意，宽叔他只会颜色别人，对，但是我觉得他这些在他的球技看起来也是增长了不少，特别是我觉得比较不说他个人 ISO 的球技，我觉得是他在整个球队配搭上面的那个能够跑战术，然后就是空切啊，然后就是在挡出空档之后稳定的投进球的能力，我觉得他成长成一个很。当然也许他的 ceiling 应该更高一点，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至少他在打团队合作的时候，我觉得他变成一个很看用的前锋。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不能不讲 Jokic 啊，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些人之所以会打出比之前价值在更高的表现，都是因为有一个平均34分、13篮板、10助
攻
的球员在那边倒球做人，
没错，
对吧、啊？可是我觉得 MPJ 的点我同意，可是我觉得对我而言，他进攻端的天花板，我觉得一直都长在那边。
嗯，
对我而言，改变的地方在于他防守的观念，我觉得够好。他现在平均一场可以上30分钟，以前你上他25分钟就置顶了，因为他如果得20分，对方肯定会得20分。嗯，对，所以我觉得现在他在防守的，就是应该说金块有现在够多的这个所谓我们刚刚讲侧翼海，可以去保护 MPJ 在防守端的可能一些比较不足的地方。嗯，对，那。对啊，我觉得，可是我觉得我们刚刚讲这些所有人，最后归功都还是归功在 Jokic 这个人身上啊。那 Aaron Gordon， 我想补充一点是，他其实正负值是全队第二高，对，所以我觉得他3D 的 value 也不应该被低估了，像 Mike 讲的。
嗯，那如果要谈一谈 Murray 的话，我觉得我其实在 PTT 看到一个论点，就是有人说 Murray 其实，当然我是不同意的、啊，因为我觉得他现在还是他进攻还是非常犀利，他可以做很多事。
嗯，
然后但是看起来他的 aggressiveness 稍微比以前低了一些，那所以就有一个论点说、嗯、
有吗？
对，但是有一个论点说他伤后回来其实不是完全 100%， 就是大家在 Bubble 赛季看到那个剑神杀神剑佛杀佛的 Murray， 其实我觉得还好、欸、而且我个人也是比较偏向于，我觉得他现在是因为他更打团队，对不对？所以呢，同时他稍微下降的运动能力反而变不会是有点制约他的个人发挥的空间，可是我觉得他可以跟团队那个 match 的更好、欸、我觉得他变一个更好的团队。
我也同意啊，因为他们 你说就是 Murray 就是季后赛最巅峰 Bubble Season 那个时候是他们前锋什么 Gary Harris， 然后就那个等级跟现在的等级其实差蛮多的，
杂鱼海。
对，那时候也没有，那时候也没有 Aaron Gordon， 就是 like 就是他们整个少了一整块进攻点，所以当现在如果他们能够用他们自己的就是 system 去制造他们的前锋那么多进攻机会的话，那我相信他也一定愿意就是释出一些球权，他自己打得也比较轻松，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效率值嘛。因为我们看到他其实两个系列赛，目前两个系列赛其实都有就是一两场比赛可以是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哎，是不是就是那个以前的那个 Murray 回来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的状态也一定有在慢慢调整到就是 playoff 的那个感觉，对啊，因为毕竟也很久没打，对。
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概括金块现在的状况，当然他们的阵容跟可能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都有蛮大幅的提升，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因为他们的 core 其实没有变太多，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阵容到了一个成熟期，对，因为以前大家都会讲说金块就是一个能不能打冠军的黑马，因为他们球员都还很年轻，然后可能才磨合大概两三年而已，还不久。那我觉得今年就是开始可以去验收这个果实的时候，再加上现在是一个西区整体，不要说西区啊，其实整个联盟整体阵容像算是比较平均的时候，像金块这样子这个实力整齐的球队，我觉得就相对的比较有优势啊。对，那我觉得打太阳这个系列赛反而会是一个蛮大的比较点，因为太阳就是我们刚刚都讲嘛，他们是一个单打能力单打的
ISO heavy，
对对对对，然后金块等于是团队篮球至上的一支球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金块能脱颖而出，我觉得就是也是预期内啦，就是他们虽然我们都预测太阳会赢，可是当时我们上个礼拜的 podcast 我们有聊到嘛，就是太阳的那个进攻表现一定要维持在一个 Booker 跟 KD手感要维持上个礼拜是什么 67% 吗，就要维持在一个 super 高档的情况下，但是这样子的 expectation 对任何人而言其实都不是公平的，那相对的金块可以得一样高分，但他们的效率值可能比太阳再简单一点，对吧、啊、
我非常同意你讲那个成熟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如果要看 Murray 球技还有一个部分成熟，就我觉得他跟 Jokic 的配搭变得更好、我觉得他常常 Jokic 在要位要到的时候他稍微犹豫一下把球进去那时机都很对，对，就是他不会是那个抢着把球塞进去的人，我觉得他有一个让 Jokic 再去多做一个动作，但是他有一点是很屁孩，他超喜欢就是 no look pass， 然后就看起来就是很假，就
是跟他队友学的吧，
对，他就很喜欢做那个动作，但是说真的他传进去那时机真的漂亮，而且 Jokic 永远都是就可以轻松的 you know, do his work， 对，我觉得这是他们连配合也是成熟一个很明显的表现的。
OK， 那我们来聊西区另外一支球队，或者另外一个系列赛啦，因为对手是湖人嘛。
Yep.
那湖人勇士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值得聊聊的 series。那当时我们大部分人都是预测湖人会晋级，那当时很大，至少我自己啊，很大的原因是我觉得在 Darvin Ham 的调度上面做的比 Steve Kerr 还要好。那另外一方面比较实质面的，就是我觉得湖人的阵容相对下来比较克勇士。那这个 series 其实当时很快就3-1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很快就预期到这个 series 应该会结束。那我觉得可以以相同的方式，就是跟太阳相同的方式来聊聊看勇士啦，因为勇士今年这个 core 基本上像是 Draymond Green 算是一个过去几年夺冠拼图很重要的球员，他要面临他的自由球员。当然勇士目前风声是说他们会坐下来跟 Draymond Green 谈一个长约，但是实质上怎么发生我觉得还要讨论看看嘛。那Mike， 我想问你，因为 Draymond Green 算是你私心喜欢的球员嘛？那你个人认为，像他，因为他今年其实整个 postseason 的表现其实算是不错，但你觉得勇士未来蓝图里面还有他吗？
我觉得勇士不能没有他，但是就是他一定要有办法降薪，他才能够让勇士这个团队继续维持运作，并且、
哦、没有这是呀，这绝对的，
对对对，就是说他，但是似乎以他这个Loud mouth N-word 的个性，他不是一个那么愿意坐下来让别人轻松的，就是他不会让别人支配他的。我觉得他会要他要的钱，他要运钞车不开出来，是你是没办法留到他的。那就但是啊，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也会体认到，他到别队的价值其实就不是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单独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最后我觉得他会倾向于可能就是保持这个团队，那当然如果破走了更好嘛，对，他就爽啊，对，他更开心。
我可以解释一下，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先问，因为其实大部分人看完 Game 6应该都会问，干 Clay 跟破怎么办？我会问 Draymond 的原因是因为勇士在从国王那个系列赛开始，上礼拜我也有聊到，就是 他们从原本团队至上的打法打的变成很多 Steph Curry 的 high pick and roll
至上，
对，所以就是以现阶段的阵容来看，我觉得确实需要 Curry 去 maximize 他自己的进攻的天花板，这支勇士球队才有机会赢球。那 Steve Kerr 赛后也直接讲说，我认为这支球队这个目前这个 roster 的天花板已经拉到最紧了，就是他们已经到天花板了，这支不是一个夺冠的球队。那我也同意，那 Draymond Green 如果在一个 Curry 持球就是这么多时间的时候，我觉得 Draymond Green 的价值会下降不少。你去看这个系列赛，他的正负值是全队最低的，-7.2。对，这我觉得这也不是说什么他很多事情做不好，我觉得就是现在的 offense 现在进攻的摆阵上面，他的角色变得更尴尬了。对，所以我才会问你说，哎、欸，你觉得 Draymond Green 会怎么应该怎么走？那我来问 Lewis 好了，问一个反面的。
你怎么确定我是反面的？
就是喜欢 Draymond 跟不喜欢 Draymond 那个意思。
你说，
可你是不是要说反面的？
再反面。
那你说勇士应该对于 Draymond 这个习题吗？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今年他们休赛季最大的课题。
Draymond 黑，
但我觉得就是让他走啊。我同意 Michael 讲的一部分是，当然 Draymond 算是就是也是他们 Dynasty 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他的角色也比较像是老，就是队里面老大哥，会去等于说不管是场上的战术运营或者是场下气氛的管理，他还算是会制造气氛的人，就是算老大哥的位置啊。因为如果你就算跟同期比如说 Curry 或者是 Thompson 比的话，他们都是就是 Draymond 一定是比较 vocal 的。可是我觉得就老实说这种人就是再早就有了啦， PJ Tucker 啊， J Crowder 也没工作，没球打， Dylan Brooks 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人永远都不会缺啦。当然你说有没有那个 historic 的意思，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因为这是 NBA， 这还是商业。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完全可以看见 Draymond 就是狮子大开口，那我不觉得勇士会去 match 那个他的合约。因为Draymond 一定也就是对于 Draymond 来说，他为什么要自己降薪然后留在一支不是冠军球队？他就是 like， 如果我是他啦，我是不可能会留的。就是 like， 为什么我要等于说我拿比较少钱，就只为了那个就是情感上的那个东西吗？我觉得有一点太 weak 了。就是他们也有他们曾经辉煌的时刻，可那个时刻很明显已经过了嘛。虽然去年有拿到冠军，可是就算拿到冠军那一年，你也不会说 Draymond 是已经是那个球队的 core 了。对，所以我觉得对于 Draymond 来说，在他生涯后期，然后就是多领一点钱 ，like 说不定去 like I don't know 公路或者是 like 这种季后赛，有可以有就是有资格挑战季后赛的球队的话，我觉得比较对于他来说意义，对于他来的球员生涯意义来说，我觉得比较大一点吧。对啊，就是。因为勇士很明显是需要进行重建球队嘛，在今年失利以后，就是不管是 Thompson 或者是 Curry， 他们还有几年的时间，我觉得一定是不管是勇士迷或其他球迷也一定会关注的事情。如果像勇士这么打体系的球队，就是你的所有人，就是 like 所有 rotation 里面的人，一定都要是就是完全 fit in 这个 system 里面，要不然这个 system 不会 work。所以我觉得，对啊，他们一定现在。就是你要想办法找到 Curry 的接班人啊！我觉得最简单就是这样。那去年可能大家会觉得哦，可能 Jordan Poole 就这支球队以后是 Jordan Poole 的，可是今年很明显，He's not him. I'm sorry, he's not him. 所以就是我觉得勇士一定，当然我觉得不会是今年，因为今年真的还太快。可是他们一定会慢慢就是 working towards 下一个，你知道他们 potentially 的勇士王朝这样。
我想要从你谈的这个勇士的重建的这种方式啊，来看看 Draymond 的另外一个价值。首先就是你说，我非常同意你说勇士是体系球队。那回顾他们过去夺冠的那几年，他们的球队核心球员，就算不是最核心的，就次核心球员，大家对战术的理解都很高，就是他们在跑位各个方向上面，就是他们的那种gel 一体感非常的好，对不对？而且因为这样子的球队也让当时的 Curry 的价值达到最巅峰，因为 Curry 不但是可以像现在今年2023年这样子打，他还在无球跑动的时候变成一个巨大的 threat， 而且他们的体系也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的空间远胜于其他一样打外线取向的球员。那今年的失败或是这一两年比较不成功，是我觉得当然 有一个 很明显的原因，就是这一批球员新换届这些球员对战术的理解远不像以前那群老球员那么好。那以 Jordan Poole 来看，就他就是对他每你他上去那个他那个什么挡人，那什么狗屎挡人，那什么犯规的那，然后他有时候在角落，他也会那样说他。你知道我因为我一票朋友都是勇士迷，然后他每次就勇士比赛时候 Facebook 上面骂声就骂就跟破骂被像海一样的骂，可是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老勇士迷，他们知道勇士的球迷就球风长怎样，啊 Jordan Poole 就在那边就是ISO heavy 的，或者说他想要当老大。那所以我认为这个情况不止有两个缺陷，第一个不只是说整个球队没有办法把他们过去辉煌运作最好的那套再拿出来再达到同样的效率，第二个是我觉得会加速耗损 Curry 的寿命，因为我觉得其实 Curry不能够一直在这样子用，他早期他虽然说他现在已经练得很强了，但是对他的那个什么 balance core 什么都是这种传奇级的，可是他早期是个玻璃人、欸、对啊，你所以我觉得 Draymond 呢，现在回到 Draymond 的价值， Draymond 就是在这个战术里面理解的核心，我认为就他在上中在让整个球队运作上面是，其实他就是战术理解最好，而且跟其他的老球员配的最棒的人，所以 Draymond 的价值我觉得不一定只是在说他在球场上你看他现在会打那么烂也是因为球队换成另外一种体系嘛，但是如果再回来打他原本他擅长的体系呢，对不对？所以我认为 Draymond 还有一个价值，就是教育的价值，也许他可以教球
Haslam，
对对就是这意思对他可以他一句话把我讲完了，
练不好他会打你
对
Steve Kerr 不能打你，但 Draymond 可以打你
对，但是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拿少一点钱了，对不对？如果他转这个角色的话他就可以拿少一点钱，
可我觉得 Lewis 刚刚讲的点就比较像是说，我是 Draymond， 我为什么我要去接受这个角色、
就是、
啊？我还有钱可以拿，我相信一定有什么黄蜂会给他一个大约
之类的。他就算去 ESPN 上面讲，我说他上去 ESPN 讲话，都说明拿的
钱
都比他用老将合约待在勇士还要多。对对
所以你认为勇士绝对会叫他接受老将条约，就这样吗？就只能这样、啊？
可能不一定老将啊，
对啦，但是就是一定不会是他开心的和价嘛？我觉得，因为你成绩拿出来就是这样，你怎么可能给一个？你怎么可能给一个 like 平均五分五篮板的人，然后 like 就是 I don't know， 就是一个先发中锋的合约？怎么可能？
你刚才讲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他到底是不是好的 educator？ 我们都知道他不是的，他是铁拳型的，
铁的纪律。
不，另外一点是，如果我们换从勇士高层的角度去想的话，我为什么我每一年过去十年，每一年我都在 luxury tax 里面，每一年都在 pay the repeater tax， 为什么我要再给 Draymond 一个顶薪，然后可能明年我还是没有机会拿冠军？就是，可是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所有东西都很，就是都很取决于勇士在休赛季其他部分的补强。因为我也可以设想到一个方向是，是因为我自己的想法是，
但我刚其实想要讲，就补一个，就是 Michael 有讲到，就是他们在王朝的时候 ，Draymond 是很多时候是进攻发起点嘛。嗯，但我觉得这个已经不能用了，因为那个时候的 Draymond 有三分能力，现在是连、他连罚球都没有什么罚球能力，就是他那个。就是
他现在退化了，
他完全就是退化，就不用讲，不用看吧。就是他现在跟他 prime 的时候，其实也是差，自己进攻能力也差很多。
他 prime 的时候其实蛮强的、
啊，
他三分其实有一年有准投，虽然那个是我觉得是 anomaly，
而且是来全部人都放他投，这样就你现在放他投也没差，反正他真的投不进，那你就还是照样两个人守 Curry， 就是。
有一个画面超酷，就是他们 Draymond 跟另外两个勇士球员打一个大概三人的单边，然后 Draymond 最后是沉退到这个最底角，那当然那是假的，就是不要就是对，但是湖人就是蛮明的，看他沉退就给你投，然后他就
对啊，
对，
就是反正我知道你现在不会投篮嘛，
对，底线哦，底线 NBA 球员最准的地方哦，对他们
都放，
对他对就给你投，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没办法回去以前的那个。system 的，我觉得蛮明显的，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就像Kwan讲的吧，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勇士高层，你除了怎么讲形式上，就是对于 Draymond 对于这支球队的贡献之外，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给他开很高的薪水？就只有那个啦，那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真的啦，就我觉得这就是 NBA 是 business side 的感觉就会跑出来，就是不可能啊，就是不可能。
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稍微不一样的点是，我也没有不同意。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就是互相排斥的。可是，我觉得只要 Curry 还打在这个 level， 然后还在你的队上，你就不能重建。对我而言，我觉得重建不是对的字眼，因为我觉得比较正确的字眼是你要如何 retool， 你要如何重新整顿。就是我觉得勇士不见得要去做大破大立，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他们今年在把 James Wiseman 交易掉，把 Gary Payton 的那个换回来的时候，他们等于是在他们的双时间轴的这个计划中，已经先选好了一个时间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Win Now。你要说 Moses Moody 或是 Kuminga 真的可以在未来变成什么极战力的话，我其实个人是还没有很看好，就我不太能想象他们会突然就是 heavily 就是直接往这个方向去进行。所以我觉得勇士现在也有一部分是把自己逼到了一个不能退后的死角，就是他们必须要开始去想要如何以 Steph Curry 为主轴，去不管是像 Lewis 讲的把 Draymond 卖掉去重新打造一个新的勇士王朝，或者是像 Mike 讲的把 Draymond 弄回来，然后想办法依据过去的夺冠蓝图去重新盖这支球队。我觉得选择两个都可以，可是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是全部打掉重练啊。对，
欸，你知道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这个战术的，他让我想到以前的第二次三连霸的公牛队，那个时候公牛队就最著名的战术是三角战术嘛。那他们队上的老阵容，如果你那几年都看球的话，也就是知道就是那几个球星，有时候你去看他们的 2K 的数值，觉得靠，他们数值怎么会这么这样？对，他们数值怎么会只有这样子而已？但是相对来说，他们队上有出现，比方我举个例子，有一个球员叫 Brian Williams， 对，他其实单打能力很强，一个左撇子，然后也是一个矮的内线，他常在比赛当中出来，在他们三角战术不 work 的时候救了球队，然后就他就多砍个几分，可是他很快就不在队上了，因为他对战术的理解似乎就是跟其他人格格不入。那勇士现在似乎也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能够再找到同一批球员，再把他们这个让他们扬名立万又赢下很多的这个荣耀的这个战术再打回来，我觉得相当取决于他们找来的球员能不能够学习并且真的进入这个体系。导致我觉得其实要赌大家学得会这个战术进入这个再把王朝带回来，至少把强队的那个这个 status 再带回来，我觉得真的有点冒险。因为要不要又来一个 Jordan Poole 那样的智障，对不对？没有，也不是只有他学不会啊，我觉得其实像那个谁James Wiseman， 对，他这很自然的，就是他上来真的每件事都做不对啊。那一次，显然勇士队的战术有点太难了，就是微积分的感觉这样。
OK， 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聊一下湖人啊。Okay. 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湖人尽快来简单做个预测好了。因为我其实照账面来讲，这是一个第一名比第七名的这个对战，但是我相信我们应该也都看得出来，就是。湖人在交易截止日跟就是他们实质战绩其实是有一段实力落差的，但这个落差足不足以去弥补他们跟金块的落差，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值得讨论的问题。那 Mike， 你觉得谁会赢？
你说直接说他们对打吗？
对啊，你就预测一下，
他们现在就是要对打，對啊，当然是他们对打。
我以为你还会说稍微再铺陈一下这样子。
你看我怎么帮你把 argument 就讲完，然后今章结尾就好吗
？Elaborate，
自己做一下功课啊。
好，我觉得，因为湖人已经狂打了一堆人的脸，然后大家眼睛碎满地了，然后而且其实湖人在进入像你刚才讲一样，他们在进入季后赛之前，那突然间进入一种半猪吃老虎的状态，对，就当时很多人都看好他们嘛。Nick Young 还说什么金块在第一轮如果打到湖人的话，金块会死。那现在不是第一轮，现在是那个
Conference Finals，
对 Conference Finals。那但是我觉得经过这几轮的打下来，我觉得金块的阵容也应该以战练兵整顿的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单就以金块，而且金块就一路这样就顺顺的进来，气势正好。湖人嘛，虽然说打勇士这边有得到一些灵气的加成，对我们赢了，对，但是我觉得湖人其实比较跌跌撞撞的，所以单看状况的话，金块。
No， 我是觉得
一定金块。我觉得，OK， 我不觉得湖人有到打破那么多眼镜啊，就是
啊，我们预测湖人赢啊，就是
对，我们都预测
湖人是湖人，
不管是
你们眼镜是安全，
不管是灰雁还是对灰熊，就是其实还蛮明显，就是湖人就是会赢的。可是 OK， 可是当然，我觉得湖人气势上来说是
上风啊，
是对，是上风啊。但其实来金块也是，
yeah.
因为金块在赢这场，他们就可以历史上第一次打到冠军赛，来、就是我相信他们的。气势应该也是不会输啦，而且都是以这么算是蛮碾压的情况，两个系列赛都只输，总共只输三场嘛，所以我觉得就他们的气势也一定很好，而且我记得王健那是第几场，就是金块对太阳的那个系列赛，应该是第四，哎、欸， 对，应该是第四场，就是暂停的时候 Jokic 去跟他求，就是跟他队友讲说，就是他们就只有两个人，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是大家为什么不能好好把这两个人收好，然后赢下就是赢比赛这样。他当然那时候 out of frustration， 他们最后还是有赢这个系列赛。可是我觉得这就有一点类似，就是他们上一个系列赛啊，就是湖人也是啊，湖人也是只有两个人啊，而且这两个人效率还没有 Booker 跟 KD 高，那你在那金块更没有理由怕了嘛，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湖人稍微有一点优势的地方，可能就在 AD 嘛，就是这应该是他对到每一支球队他的最大优势应该会在这边，我觉得不会在 LeBron 身上。然后，但是 AD 很明显一定会被不管是 Jokic 或是MPJ， 就是金块的或者是 Aaron Gordon 这些金块的禁区球员去 minimize 掉。就我完全不会看，就是他连打勇士他都有一场没一场的，就我完全不能想象他可以就是在这个系列赛里面有四场以上就是来30-15那种怪兽直接表现。那我觉得更不用讲 LeBron， 我觉得 LeBron 就其实蛮烂的、啊、我觉得
没有三分、欸、LeBron 现在没有三分、欸、
他连罚球都有点抖，他连罚球都有点抖、
啊、
老实说就是 我觉得他Sure， 你可以说他带领湖人就是打到西区冠军赛，可是 我觉得，如果你换成另外一个明星球员，说不定他们冠军呼声会更高一点。我就可以直接讲，因为 LeBron 每一场的命中率都这么低， like， 然后你说他很常上罚球线，但罚球不准啊，就你又不是像 Jimmy Butler 或者比如说你像 Trey Young 这种买饭的球员，他们罚球一定练得很好嘛？可 LeBron 也不是啊，他的罚球也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会突然宕机，就那我就是我没办法想象，就是我 OK， 我应该只能说，就是他跟 Prime 比的时候，或者是他跟 Bubble Season 的时候比，完全是不一样。就是他的效率已经掉下太多了，我觉得他已经掉到不构成会对于金块防守造成威胁那种等级。所以我觉得呀，我觉得这两个系列赛，这个系列赛如果真的就是打起来之后，我觉得就光从金块他们有的人。就是 personnel 他们的不管是前锋海或者是你要怎么讲或者 Jokic， 然后将慢慢回到季后赛身手 Murray， 我觉得对于湖人来说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都会很吃力。对啊，
我觉得我想要就是我想要做一个有点大胆的预测，就是我觉得 LeBron 就是首先湖人第一轮打灰熊，像你们刚刚讲的，那是一个灰熊自己本身队内状况就很多、yeah. 所以那个赢我觉得相对而言比较没有那么惊讶。那勇士我觉得也是一支缺点很多弱点很多的球队，那我觉得金块毋庸置疑是他勇士湖人在这三队里面遇到阵容最整齐的球队，所以绝对会最难打。但我觉得 LeBron 有一个好处，是有一个他真的很聪明的点，是在于说尤其在勇士这个 series 看得很明显，他在保留自己。就是如果你去看 LeBron 现在的打法的话，他现在只是一个快攻型球员。我不觉得是说他不能再打更多高球权的这个比赛内容。我觉得他是在藏，我觉得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现在38岁了嘛，他38岁了，
试探是不是？
他已经38岁了，然后勇士基本上就是因为他现在也知道他自己的投篮的手感不稳定，但其他整个系列赛平均还是25分、8篮板、5助攻，然后49%的命中率，所以要说他效率值掉下来，我觉得其实也没有。
但你觉得49%算好？以他的出手数哦，以他的出每一场都是18，
对啊，我觉得还
20，
我觉得还不错，49%还可以吧，49%是高效率的啊。
可是他不是三分出手哎、欸，他都是 like I guess
所以我说
他三分出手是把他的两分出手拉低，可是他大部分就是切进去啊，
可是切进去他有进啊，他52球进一球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去看勇士那个系列赛的话 ，LeBron 其实很多时候他是以最省力的方式去得分。那我自己认为他省力的原因在于是他要把力气保留在下一轮甚至是下下轮的时候，因为我不觉得 LeBron 是他办不到了。他只是不能像以前一样从第一轮到最后一轮都一直36分平均这样看下去。我觉得他是在 pick his spots， 所以我觉得 LeBron 在这个系列赛，我认为他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然后我同意 Lewis 讲 AD 的点，就是 AD 有一场没一场，我觉得到金块这个系列赛，我觉得也一样。虽然 2020年那一年他打 Jokic 打超好，但是但是那一年的 Jokic 跟现在 Jokic 我觉得也是不一样，
那时候的 AD 跟现在的 AD 也不一样，
对，所以有太多变数，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不会一样的啦，
病例多了两页，
哎、欸，对，病例多了两页，
哎、欸，是很大的那种，
对，但是 Mike 刚刚有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湖人在上一个系列赛打勇士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硬赖进去，然后打老人球的方式赢球，
超级老人球。
对，就是你看他进攻其实没有太多的 layer， 就是我们就是往死里打，然后尽量买饭。我觉得这个打法在金块的侧翼海上面，我觉得不会得到一样的成效。
欸、我，因为我刚才在想这件事、欸，那个他们可以这样，就是比方两个人一个 low pinch down， 然后就这样，哎、欸，就换对不对？然后就两老人在打三三那种打法，我们刚才讲就是、对。那可是那是因为他们对勇士来讲，打勇士的时候他们有 size 的优势，所以他们可以很稳定。
啊、
那金块这一海其实要比 length 其实都。每个都比MPJ 就比 LeBron 还要高啊，对不对？ LeBron 当然还是比他壮啊，对。但是你确定你真的可以就完美的在这样子两个互相 pinch 一下，就一定拿到球在好的位置开始打吗？我觉得以金块内线的 size 的程度来讲，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换打法、欸，他们不能够跟打勇士完全一样，就是大打小的打法，应该不行吧？
一定要换了、啊，因为你现在不会有一个情况是你换防场上永远都会有，比方说 Steph Curry 或者像是。像是 Jordan Poole 或者 DeVincenzo 这些，尽管 DeVincenzo 算是一个还 OK 的防守者，但是你不会有那么多点可以去打 mismatch， 因为金块的侧翼海就是把他们的防守弱点保护的很好嘛、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一定是有差。然后另外是我们刚刚录之前有聊到的，其实如果你去看湖人跟勇士那个系列赛，如果 Lonnie Walker 第四节没有变 Michael Jordan 的话，他们其实现在可能晋级是勇士也不一定。
嗯、
所以我觉得湖人虽然看起来是4-2，蛮。直接的晋级，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的问题存在。那我觉得金块就是阵容那么坚强的话，我也是预测金块会赢啊。
而且我觉得是就是湖人的前两个系列赛，就如果不看 play in 的话，湖人前两个系列赛就是不管是对到灰熊，就对到没有 Steven Adams 没有 Brandon Clark 的灰熊，然后还有打小球的勇士，就是在这个点上，就是 AD 这个点上，就是这两队灰熊跟勇士都是要。丢2-3个人在 AD 身上的人，可是这是第一个系列赛，就是他们对手是可以1-1就可以把 AD 给尽量给牵制住的。但当然不是说把他守到个位数，但是就是至少可以不要让他变成一个问题。
对
的系列赛，那我就觉得我就会想要看湖人能不能拿出新的菜出来，让他们的进攻可以很顺畅。因为其实我们很常看到就是他们进攻就是超烂，就是整个档级。嗯，所以我比较偏向于他们拿不出新的菜，
嗯，
就是这样，对啊。
而且 AD 感觉是一个，我觉得从过去的定义来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小球五号。可是我觉得，你湖人要拿小球去打金块吗？
因为他们
没有小球这个东西、啊，
因为他们没有三分，他们三分不稳定，
他们人都很大只，没有小球这个问题。
对啊，就感觉就是越想越 awkward。
嗯，
那 Mike， 你觉得他们是几比几会赢金块？
要讲几比几啊？我就大胆一点，我说4-1。
我是4-2啊。
4-1啦，一场给 LeBron 尊重。
Oh, OK， 好。那我们快速聊一下东区。那我觉得东区我们就直接来做预测，就是我们直接从预测的方式去回溯可能有的比赛这样子。那塞尔，因为今天我们录的时候刚好是塞尔迪克跟七六人打的第七战，那七六人是以蛮难堪的姿态出局啦。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系列赛看起来对我而言是一面。有一点点一面倒，因为这个也是一个2-8的这个 matchup， 所以就是以账面成绩来讲，确实应该有一段落差的。那 Lewis 你怎么看这个 series？
但我觉得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因为 supposedly 这个 series 是一面倒，而且你如果用 eye test 去看说 Harden 打这么烂 ，Maxi 打这么烂，然后 MB 打这么烂，可是还拖到第七战，所以我想讲的是，就是 Celtics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强，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他们跟去年。比起来，我觉得强度是有差。就是你可以说 ，OK， 他对手也蛮烂的，就是老鹰跟七六人，其实我觉得打的也很烂。
我觉得七六人不是烂队了，他的第七战是打很烂的，
可是也不是，也不是那种就是可以进东区冠军赛的球队吧？很明显嘛，他今天就
没进啊。
今天如果是没有 OK， 我的意思说，如果他今天打到热火，我觉得热火都有机会一平。
哦，
就是如果 MB 是来关门战15分的表现，热火绝对可以赢啊！他一个被马德巴尔就守住了、啊，所以我觉得 Celtics 没有去年的那个，也不是说统治，因为他们也没有赢，但是就是感觉他们 今年比起来又稍微掉一点，就是我现在很担心说 Celtics 如果就算打赢了东冠，他打到冠军赛的时候可不可以赢，就是不管是金块或是湖人，就我会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我觉得但是当然就是回到，就我觉得 once again 就是又是76人跟 Doc Rivers 搞砸这个系列赛，就是在3-2听牌然后主场优势的情况之下，然后连输两场，然后最后一场输得很，我觉得最后一场就都不重要了。我觉得光是他们没办法在主场就是顺利晋级，就已经其实基本上，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99%就已经是塞尔提克会赢了。对，所以我觉得对啊，我觉得今年东区反而没有我想，我觉得在就是公路很惊奇、很快被淘汰之后，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东区的整个竞争力感觉，我不知道，我觉得看起来有点掉下来。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我猜，现在要猜的话，是东区还是西区的球队拿冠军？我觉得是西区的。对，我觉得东区已经没有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有统治力。对，
还是我们会有个老八冠军？靠，如果有个老八冠军，超夸张、欸，
这很扯，会蛮扯的。
对啊，
对啊。可是如果讲到这个，就是塞尔提克跟热火的系列赛要预测的话，就是
因为热火有点克塞尔提克啊，以历史来讲。
对，因为毕竟他们在 Bubble Season 那一年也正面面对过嘛，然后那时候是热火赢。当然，那个现在的阵容两队都其实差蛮多，应该说实力也差蛮多的。就账面上看，就是塞尔提克一定还是强过很多，就是以他们团队实力来讲。可是，就我真的对塞尔提克今年的防守不是很 impress， 就是可以让老鹰得120分以上的球队，我都觉得这不是一支防守强队。所以我觉得我不想要 reward， 我不想要 reward Celtics。就我虽然我很明显知道 Celtics 是比较好的一支队伍，可我不想要 reward， 我不想要 reward， 就是他们打得不好，然后我还要预测这件，还要预测他们会进冠军赛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要，
你要预测热火赢啊？
我想要听 Michael 的分析，然后再来告诉你，
然后 Q 你啊、
欸。那我现在看一下 Celtics 跟76人这一系列。欸，你刚才说 Celtics 也没有很强，我想不靠你选76人呢、欸？
他下船
没有？我下船，我是太阳。
他季后赛
不
准下船，
不准你这样不尊重我选的球队。
你是凯，不好意思。好，对，那我觉得这个。系列赛让我真的很惊奇，因为首先我看到有人有一个说法说，是不是 the process 已经到今年可以结束？
还有人在讲 the process 吗？
不，他说 the process 就是完全失败了，就是当你的 process 的主角那个，
这不是在输老鹰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那个 Frankenstein's monster 终于拿到 MVP 了，可是他一定要拿到 MVP， 似乎他的 super power 就整个就他碰到什么 Kryptonite 之类，他就已经不行了。然后就
the process 在 Ben Simmons 就停了吧，是最晚的那时候就停了吧？
他是说就是已经彻底的
the process 在 Ben Simmons 面对到 Trae Young 时候没有选择灌篮把球传出去，那一刻就结束了。
应该说他的意思是说的 process 最高峰是不是就是主角拿到 MVP，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为这个城市带来荣耀，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被Kawhi Leonard绝杀，然后主角哭
歌手唱歌射爆了。对，但是这是一个新的论点嘛，就是说哦，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 MB 真的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球员，他第一场不打 ，James Harden 已经帮他 carry 一场，几乎把自己所有的那个 juice 全部用在那场了，对不对？然后就 carry 一场，然后他接下来他拿完奖杯回来，他就在那边很 emotional， 然后再回来以后就整个变成另外一个球员，就是不再有他在进入季后赛甚至在前两轮的那种统治力，就觉得好像他的心还是他被 cursed 的，我也不知道，就变得很怪。然后这样子也可以证明76人这个球队的问题，也我真的觉得长期以来除非换教练让整个球队的心理的体质改变，不然的话他们球员真的已经够好了。就像你说的，就是你当看他们有两个 MVP， 对，然后他们有一大堆的就是看就功能都还蛮称职的角色的球员，
一大堆的
看对，打的最两个主角打的最烂这一场，就是最后这一场。其实你看他们的角色球员不算打烂了、啊，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还不错、啊。那所以说他们的问题很明显的是类似像心理或者他们团队的气氛。那其实现代的球员打球，我之前就听到不知道谁在分析说，他们中场自己看个 Twitter， 这个心情都会受到影响。其实我觉得现代的球员在打球时候面对的这个来自外在的 social media 之类上面的压力，其实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似乎在心理上面比较问题，因为他们阵容怎么会有问题啊！我觉得他们这东区阵容，如果最好是公路，第二就是他们啊。对，对，所以我觉得日后我除非换了 Doc Rivers， 把 Doc Rivers 把他换掉，不然的话我可能会有 有对这支球队不是有太高的期望。那再来，如果去看一下 Celtics 的话，我会觉得 Celtics 让我觉得 Celtics 表现没有很超过我的预期，但是我觉得 Tatum 这个球员给我一个很奇妙的启示，就是我觉得过去啊，这一个联盟里面大概会有五到十个球星，大概都是那种他只要手感来了，你是绝对守不住他的，所以整个球，所以针对这些球员的防守策略就是不要让他进入节奏。对不对？就是说让就你让他进入节奏的话，真的你就准备这场就要送他了。那 Tatum 这球员超级怪的，我觉得他有自己的限制期，他就突然间自己打得很烂，然后要球要不到，然后前进去就被 strip， 对不对？莫名其妙，然后突然间他又自己找回来了，然后又再度进入到没有人守住的状态。
你在说 Game 6吗？
对啊对啊对啊，
突然第四节喷三个三分，哎，突然就结束了。
你知道前面打得多烂吗？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他是一个很奇妙的球员，就是。他你就是好像球员其他应该说他敌对防守对他的这个作用很有限，我觉得他会自己限制自己，然后突然就打得很差，对不对？就是你知道我去听了一些球评，当然评论都说他好像就是突然间自己醒过来，因为我其实七六人也没有对他的进攻有什么采取什么特殊的包夹或什么，就是原始的防守而已，他就可以这场打得超好，那这场好像是骰子骰到一点，然后整个变很烂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代篮球的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就是哎，一直有人五十分。然后手感又来了，所以其实防守几乎已经变成 non factor 了嘛，对不对？就是他找不到手感，他家的事啊。手感找到了，你防守好，防守烂根本没有差别啊。好，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 Celtics 跟 Hold on a sec， Celtics 要打
热火。那我刚刚讲说，我刚刚想说，你完全没有帮 Lewis 解惑。
我赌 Celtics 啊，你问我干嘛啊？我
G 比 G
啊，四比一。
OK，
对啊。
我想先讲一下，就是刚 Michael 提到，就是。他们在就是七六人在心理层面，我其实有蛮同意的、欸。就是你现在讲起来，我才觉得说，就是当然 MB 本来就是还蛮 outspoken 的球员，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不管他跟 Cat 的 beef， 或是就是他很常会利用社群或是记者会的时间去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他是第二个的 LeBron，
我不知道 LeBron 一开始也没有这些东西啊，就是他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但反正。可是我觉得这个赛季他之所以可以打出这么好的成绩，其实他有比较低调一点，就是他在赛季中有比较低调，他也感觉有点 put his head down， 然后就是真的是 work。可是到了季后赛之后，就很明显，就可能他真的被我觉得有多多少少被影响到，就被那个感觉比较心浮气躁一点，就他那个那一面就是爱抱怨，然后爱讲爱牵拖那个个性又跑出来，
小女孩的那一面。
我不敢接，
他是想那个推你下坑。
对啊，这没有，不是，但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场外的因素有影响到他自己的表现啊。对，然后就我觉得夸张到就是不管是怪队友或者是牵拖什么 MVP 颁奖的时间不对，我觉得这就已经超过职业球员的一个。尤其是 MVP 这个联盟的 MVP， 然后他讲出这种话，我觉得就，当然他第一次拿 MVP 啊，可能不习惯。这我找到比较合理的帮他讲的台阶下这样。
那他这些诸多有点脱屑表现，有没有让你有一种烂苹果的感觉？
他一直推你，他一直拿那个饵在你前面跳。
我不会啊，不是烂苹果啊，因为他打出 MVP 赛，虽然我不觉得他是今年 MVP， 但是
他绝对有 MVP 身手，可是是不是 MVP 那是另外一个。
OK， 他还是全联盟前三的。中锋吧，这一定是啊，这一定是。
可能非洲没有苹果啊！
我操，
这些刚刚全部都是 Michael 讲，我一个字都，我连附和都，我连 Yes or No 我都没有讲。OK，
呀、yeah, ，那你觉得，那如果是 Celtics 跟热火的系列赛嘞，还是你要听我讲完再讲？
你再听他讲一下好了。
好，我听矿讲。
我觉得热火跟 Celtics 在实力上面绝对有差啦。我觉得 Lewis 讲的有一点我很认同，是 Celtics 跟去年的载资里来讲是差蛮多的。我觉得尤其在防守端能量，那我觉得很大一个部分是 Robert Williams 今年看起来没有去年那个，去年他看起来像是一种那种中锋位置上面史诗级的防守者，
很像今年的 Kevon Looney。
对，就是 Robert Williams 去年被 switch out 的时候，他可以外面三个人他都可以轮流去换防，他今年没有这个能力，他移动能力上面跟弹跳速度上面我觉得就落差蛮多的。然后 Marcus Smart 也是 就是今年也是表现没有那么好，所以我觉得实力没有过去好，但是以账面成绩来讲，应该是比热火好一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在于，我觉得看完 Sixers 那个 series， 我对 Joe Mazzulla 的执教，我真的是打一个超大的问号。他不会做任何的 adjustment， 他比 Doc Rivers， 他差点被 Doc Rivers out coach， 我觉得
out 西瓜吧。
他差点被他们差点被 Doc Rivers， 就 Rivers 怎么把这个
他差点被
哈
密瓜，
他怎么把这个 three two lead 弄丢了，我也不知道。可是 Mazzulla 跟如果要打到像是 Eric Spoelstra 这种战术大师的话，我很害怕，就是会出现一些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会选4-4-2好了。我原本想说4-3，可能那样好像有点太高估。
这超梗的，他被 out coach，
被 Doc Rivers out coach 应该是 accomplishment。
啊、
但我同意，我觉得就是，当然这也不是球团本来的人选嘛 ，Mazzulla 本来就不是。
对啊，他是临时被弄上来的、啊。
对，但是当然他有很好的菜啦，他也就是好好的有把菜煮熟。
他球队是好的，
对他球队球员的 pieces 是真的很好。可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应该要打的比去年还要更有宰制力，因为其实人是都一样的嘛，甚至还加了就是在、like、第六，就是最佳第六人选 Malcolm Brogdon， 其实是补足他们原本的问题的。
是啊，
可是今年完全没有就是加一的那个感觉，就是顶多加 0.5， 有的时候是-1.5那种感觉，就是所以我觉得这很蛮明显，就是教练的实力有问题的、
啊。对啊，对啊，我也同意。
好，那我要做预测，好辛苦哦。好啦，我
你是想说热火？
我想说热火，我蛮想说热火，因为我刚刚讲我不想 reward 这种打爆的球队，当然可能他们下一个系列赛会调整好。可是
热火缺陷很多、欸，我觉得打强队的时候，他们缺陷就会被显示出来。
他们打公路还不够强吗？
哦，对，
公路不够强吗？
可是
公路比 Celtics 强吧？
可是我觉得公路有一个不一样是，就我们刚刚讲 Lonnie Walker 第四节变 Michael Jordan， 干 Jimmy Butler 一整个系列赛变 Michael Jordan，
那你也很难不能保证，如果他对公路的防守都可以变 Michael Jordan， 甚至比 Michael Jordan 还强，那为什么他对 Celtics 他不能变 Michael Jordan？
我觉得有个差是 Butler 受伤了。我觉得 Butler
他每一场都是受伤的状况，他跟 Day to Day AD 一样啊。
那你要预测热火吗？
好难。好啦，重点没有我现在很挣扎的点是，就算我讲热火，我是要讲四级，你知道吗？我讲4-2又很不现实，我讲4-3，可是感觉一定 Celtics 赢。
这个时候你就得相信直觉了，这就是用赌的，
直接。好了，我觉得就要不然我们全部人都预测一样不好玩，那我就是热火，
搞不好凯说热火4-0啊，
那是他的问题，我是凯啊，我是凯没错啊，我今天发言全部都是凯，
我是凯，
好，我就是热火，然后我预测4-2，
哦、oh, ，OK。好，其实我觉得也没很夸张啊。但在结束前，我觉得
真的吗？你认真的吗？
没有，热火今年打这样，我觉得我靠，他像你们刚刚讲，他赢公路就已经够。我觉得他赢公路比在这边打爆塞尔蒂克还夸张、欸。
对，就对啊，我也同意，
对吧、啊？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完全看不到这件事发生啊。但在结束之前，我还是想要回到76人一下下，因为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聊到 Joel Embiid 跟 James Harden 两个人的问题，然后你们两个刚刚都有提到就是球员心态这件事情。你们会觉得其实 Joel Embiid 就是一个七尺的 Harden， 以他们生涯的曲线来讲 ，Harden 也是 OK。
你现在是很认真的掉一个饵给我们，
可是你想我把我的 case 先 lay out 给你们听，因为 Harden 在大概2016-2019这个期间，他有一座 MVP， 那个 MVP 也是他每一年抱怨来的。他们两个都等于是 OK， Steph Curry、Westbrook 这些人给过了，好吧，那给 Harden 好了。然后 Joel Embiid 是 OK， Jokic 已经给过两次，那不要再给他。Giannis 也给过，那给他好了。然后同时，他们两个在季后赛，不管教练是谁，不管球队阵容是谁，他们都有就是很烂的演出。Harden 可能明显一点，但是 Joel Embiid 今年虽然他这个系列赛平均25分9篮板。但他命中率是 42%， 先提醒他是中锋，然后他三分命中率 20%，
被关门阵打那么烂，
对，所以而且他们两个一起烂，他们两个人加起来24分比 Tatum 一半还要少，就是我上一集有讲，就是我会预测塞尔蒂克赢当时的原因是因为我完全不相信这两个球员， 然后当时有那个有听众有来回我们，就是说，因为当时他们是3-2领先的时候，他们说：“哎，你们是不是被打脸了？”我说：“哦，目前是被打脸，没错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出现的问题是在塞尔迪克身上，并不是说就是76人双星。”
你好会回答哦，
对啊。可是我觉得，就这又是年复一年的，就 Harden、Embiid 这两个球员季后赛，我们也看了。加起来有10年了吧，嗯，然后每一年都是一样的结果出局，然后他们现在两个在同一队，还配上一个西瓜教练，就是这个怎么看？就是负还是负的意思啊
？OK，
对啊，我只是想要抱怨一下这件事情而已。嗯，
哦，所以你有要问这个？你说
啊，那你们可以回答，你们觉得 NB 是大智的 Harden 吗？
好，我先，我觉得你讲，我觉得他们拿 MVP 的那个 storyline 有点像，欸，真的是蛮，然后也都真的很强。Harden 现在已经是就是大概那个 post prime 了，但是其实他以前还是很强嘛，对啊。那不是，我现在回去，我刚才自己想说，76人这个阵容问题在哪？因为账面上大家都很漂亮啊，对，那个角色球员、明星球员、MVP 的组合都很好，可是可能就是有这两个这种有点个性、有点 edgy 类型的
缺陷。
对啊，不要讲缺陷，我觉得是，对，你要说他有点就是闷骚型的，自认为自己是要很自我中心，但是又很想要在那边 be diplomatic 之类的这种臭婊子球员，不是，就是类似这样类型的球员，所以好像。确实这样的球队感觉他们的气氛不会是很健康的哦。啊，我同意，我同意他们有点像。
好 ，Joel Embiid 是大智的话，人2票，
那也不用问我啦。
而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他们是不一样的人啊，每个人都是最特别的个体。但我觉得，就他们抱怨的方式，
我投你一票，要选举的话，好
吧？但就是。就是他们两个抱怨方式比较不一样啦，我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比较可以接受 Harden 那种，
一个英文比较不标准，是不是？对，
我发现我现在很多危险发言。
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 Harden 是至少他有打出，我觉得他打出成绩的年数比较多。
哦，我觉得我同意。
对，而且他是真的 ，like 他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联盟最强的得分手嘛。
绝对是
他 prime 的时候是绝对是最想的，来完全守。你可以说他买饭，
你可以不喜欢，可是他、就是、
对，你可以不喜欢，但他只有他那个数据就是那样。可是 MB 至少今年，他就算今年拿 MVP 还是不是，你知道，一定毋庸置疑，大家还是说 Jokic 比较好。
可是 MB 也买饭，也是另外一个他们想的地方。MB 也是一个就是手会这样伸进
去。我觉得现在明星球员一定都买饭了、啊，不可能不买饭了、啊，就每个球员一定都买饭。但我觉得就是 MB 抱怨的点就是。他还没打出实力，他就开始抱怨。你说他跟 Cat 那个 beef like 是 out of nowhere， 他那时候他也完全进不了季后赛，就是季后赛一轮游，就天天跟 Ben Simmons 在那边一轮游，然后要不然就进不了季后赛。那时候他就开始就是，你知道，就是嘴巴，就他感觉他是本质上的，就是
他是个 troll 啊 ，MB troll 的成分多很多、啊。
他的嘴巴就是有点管不住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至少 Harden 他有一段时间是真的，因为毕竟他也是从第六人出生的，就是他是真的会比较会。Put his head down。当然，他最后打出那个成绩，他可以多讲话多大声多大声啊！老实说，就是这样。
Giannis 会跑步灌篮而已，
这我也不敢接啦。篮球的东西我不太懂，
对吧、啊？可是我觉得我把他拉回到一个比较serious 一点的，就是应该说比较理性一点的说法，就是我觉得9 MB 跟 Harden 绝对都是这个世代就是最好的球星，最好的几个球星两个人。可是
最好吗？比较好吧，
就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球星、嗯。但是如果他们想要把自己拉到像是 Steph Curry 等级，不要说 Steph Curry
跨时代，
对，就是你想要拉到一等一的那个角度的话，我觉得没办法。我觉得他们每一年季后赛这样子捞赛的表现，真的没有办法给他们、嗯。我觉得不能在每一年都怪 Doc Rivers， 迟早这两个球星打不好，也要就我会这样想，是因为。MB 今年比赛，今天比赛一结束就说：“哦，我觉得我的队友们要打更好。”然后他打15分，然后 Harden 也是个位数得分，所以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说不过去啦。
我也觉得，就是 like 你应该没有教练，你也要得超过20分吧？
哦、我觉得说不过去啊！
你今天就算是什么台湾的教练上去叫他每球都给你，你也得不止20分了。为什么你怎么到底怎么可以得15分、
欸、？Game 7。我觉得 Game 7就是球星跟巨星的分水岭。
可是我觉得不管是不是 Game 7， 今天任何一个 Game
季后赛的话，
季赛的时候都没有，都不是平均15分啊，到底哪来的15分？就是，
don't know， 我、yeah. 我没办法回答你。对 ，OK， 好，那我觉得这集 podcast 我们就到这边。然后 Harden 是这个系列赛那个正负值最低的球员。那我们
不是 Dark Rivers 吗？
对，那个今年的Conference Finals 跟2020又一样了。那我们再看看会不会跟当时的结局一样。对，那这集我们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我是。